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纳斯达克指数跌多少？纳指啊，这个52周高点是16212点，昨天跌到了11364点，总共跌掉了4948点。好，听有没有？你去算一下哈，这个跌幅已经达到30%了，达到30%，从去年11月高金嘛哈。金价我告 Kumbo 了，我只是这样讲，真的是有够恐怖。纳斯达克指数蒸发掉 30% 的市值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全世界的金融资产大蒸发的大灾难。那重点是后面还有多少的跌势可预可期待，还是说我们必须要再去接受多少的这个下跌的空间呢？因为现在目前跌到这边，不知道后面还会怎么走。那另外就是说全线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崩溃，这个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虚拟货币啦，然后汇市啦，债市啦，股市啦，反正你也想到 你能想到的可以用钞票去换的金融资产，现在目前不是处在极不稳定就是一个大跌的情况之下。那台股啊，今天加权指哦是跌破2年线哦，柜买指呢是早就已经跌破2年线了，柜买就不讲了，加权指今天跌到15616哦，15616跌破2年线、哦、跌破2年线代表什么意思？跌破两年的大头部成型嘛、哦、那2年线在15826、哦、所以今天是深度跌破2年线、哦、那2年头部大成型会如何、哦、为什么会这样的跌、哦、是只有跌美国通膨一个因素吗？是只有跌这个景气循环的因素吗？我当然认为不是了、哦、就是先前我在礼拜一直播跟听有没有报告的，这个全世界现在目前处在一个极为动荡而对抗的形态之中嘛、哦、这个全世界大国不合作、哦、大家要对抗，要把这一条船给凿沉了，你说金融资产会有好价格我也不太相信了。好，我们赶快来请教在我们节目现场财经 V 快客 Vincent、哦、来跟我们来谈一下。我们首先来谈一下美国昨天公布出来的 CPI 的情况，再看看 Vincent 对于现在目前全世界金融资产价格的看法。 Vincent 你好。
各位投资人大家好。
好，那今天我们同样有直播啊，您上 YT 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并且有带来一些图表。美国通膨我们先来谈一下。等一下我们来讲说这一次的、啊、我因为08年我们看过，2000年我们也看过。所以呢过去30年的大的熊市大的股灾、哦、我们都看过、哦、我个人都看过，冰神也看过，冰神在期货市场的这个资格比我还久。在台湾期货有期货就有他了。哦、都经过大风大浪。我的直觉我的感觉就是这一次的等级啦，我当然我先讲一下我的感觉，这一次的等级是08年2000年的等级，甚至可能还要，我不知道会不会超过，至少这个等级我不知道 Vincent 怎么看这样的情况。
这个等级当然是很大啦，因为我们讲说哈，通膨率创40年新高，你觉得人生有几个40年啊？我想你20几岁
最多两个嘛，最多两个。
但是人的寿命是两个，但是你真正出社会其实顶多就是一个，有的人可能健康状况不好啊，只有半个。所以我说其实这个等级当然很大、啊、那当然现在的这个外部环境结构跟2008或是说这个更早之前到底有什么差别，但还是有一些差别啦、啊。就是说2000这个等级、哦、唯一现在大概跟2008的差距就是说2008它当初出现了一个资金断裂、嗯哦、就是说我们那个是信用利差突然飙上去，反正就是那个雷曼事件嘛、哦、那现在只跟那时候比的话通膨 是比那时候严重，但是现在还好它没有资金断裂。如果资金断裂的话、哦、那当然就那就很可怕。那目前为止如果说我们从信用利差的角度来看目前是还没有，但是我们还是要有那个警觉性。
CDS 吗？
就是我们讲说那个比如说垃圾债啊、oh, 跟那个
okay,
对那个利差
okay,、就是跟同等天期的利差，
对它没有，它没有飙上去、哦嗯、那飙上去我跟你讲你根本任何资产我不管你手上什么资产，因为那时候是抢现金、嗯哦、就是乱杀一通的杀无赦、哦、那现在是还没有这样。那当然这个通膨、哦、所以如果说通膨，我们今天一个主题说通膨到底有没有触顶，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在一个礼拜以前问我，我真的不确定，我可能会认为说这可能还没到顶。但是今天有这过了一个多礼拜，我觉得有一点微妙的变化了，因为 CPI 公布出来，那很多媒体是讲说哦，这个通膨压力的关系所以继续跌，可是我觉得内容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就是说在一个多礼拜前呢它可能是反映这个通膨，好，全世界在跌。那到了目前为止，我认为它 不是通膨了，它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们从这个五月第一个礼拜公布出来的什么，不管是 CPI 啊，或者任何数据啊，而且你不管全世界，我不管你是看美国的啊、中国的啊、台湾的，没有一个是好的，而且是比上个月下滑的速度是非常陡峭的，那这个就糟糕。所以他现在是，我认为哈，我结论是认为他已经不是在反映通膨。我等一下会有一些图表、一些证据跟各位讲。就第一个基本面开始有疑虑，那第二个是筹码
经济的问题嘛？
对，经济的问题已经变成是经济。那经济的问题就不是说你现在你升息，或者说你油价暴跌以后马上就可以解决。本来如果只有通膨的话，我们希望说，你油价如果万一 有什么原因它让它大跌的时候可能就舒缓，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
搞不好未来过没多久就迎来通缩了，全球性通缩都有可能、
对，
我不知道，
那一个是经济的问题，那第二个很重要，我们像台股，那我刚前面讲说，那既然不是跌通膨，那到底台湾跌什么？我看现在有个最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说各位你看到我们现在在广播节目嘛，我现在看到这个电子盘，美元指数现在还在创新高，那美元指数创新高，那这个就很现实的问题了，就是说你外资不提款才有鬼嘞，他吓都吓死了。我跟你讲，这个一定他一定提款，就每天一定照三餐卖超的啦。那你只能说你全职股就倒霉嘛。所以也不是说我们不能讲说台积电不好，我们也不能讲说这些金控就真的有烂到这种程度，但是很没办法，外资就缺钱，他就是要现金，也被灯很金了。
OK，
那就没办法，对。
好，所以云省刚刚开始就破题了，这次全球股市的下跌，尤其是美股啊跌这么重，它其实隐含的很多因素了，
对，
不是只有什么通膨造顶这个因素，货币政策紧缩了，事实上背后可能有非常多复杂的因素。我们先谢谢愤怒肌肉饭对我们节目的抖内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加油打气，谢谢大家要撑过去啊。我这个之前我一直在跟听众朋友讲说，撑过空头就是你的哦，因为多头终究会来，撑过空头最重要，现在目前就是空头，这不用再辩论了。好，那回到这个刚明神所讲的，就是说这次的全球股市的下跌，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可能就过去十二年的泡沫嘛，
没有错，
一定要把它挤掉嘛，
这一定是对。
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全世界大国在走对抗路线呢、
对，就是去现在有两个主力，变成一个是去全球化，然后接下来可能还要明年开始要面临一个问题，去美元化，这就很复杂了，这问题就很复杂。
中俄一定要搞去美元化的嘛？
对对对，这个因为你像如果你自从这个美国把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可以冻结以后，你认为沙特阿拉伯怕不怕？你说其他有外汇储备很多，那台湾。我们不要讲台湾了，台湾比较特殊了，
台湾我们就不提了。
对，台湾不提。你说其他国家怕不怕？
台湾是表外
啊，对 对, 對，表外，因为对这个比较特殊状况，我们有时间再讲。你说其他国家怕不怕？会怕，
当然会怕、
所以这个问题变复杂了。那至于说 CPI 的问题，现在我结论是说哈，它第二季还是有可能触顶哈，就是拐点可能在第二季就到了。但是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是说，虽然触顶不代表它马上下来啊。就说你这个 CPI 是通膨率是慢很慢很慢很慢下来，还是很快速就下来？哦，那不一样哦，那走势就不一样、哦。你快速下来还有解，你如果很慢很慢下来，其实那时候整个经济结构就打坏掉了，
就是凌迟跟
对对对
一刀下来就
对
了，对，
就经济就打坏掉。那时候你要修复就不是。不是这么，
那你觉得 CPI 是会慢慢下来，还是说很快速下来？我个人觉得快速下来可能性不高、
那很重要一点，我讲重点、如果当然可以看画面的就看画面，不能画面没关系，我们这些一些我司机朋友们，我跟各位报告，美国 CPI 数据里面，我觉得昨天美股是跌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其实以年增率来讲它是有掉下来，只是说不如预期，就像你本来应该考80分，结果你只考75分、这但是我觉得核心问题不是这个，因为我们如果看每个月来比较跟上个月比较，其实 CPI、MOM 就比上个月比较、2月是增加 1.24， 但是新公布出来数据是只有 0.33、掉很快。好，那我们因为这个牵涉到食品能源，好，那我们这个 拿掉不管，我们看核心 CPI真正跌，我觉得是跌核心 CPI， 就上个月的那个数据是月增 0.3、但是这个月并没有掉下，月增率没有掉下来，还增加到 0.57 啊，好，这个问题好，
就 0.6 了。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未来我们要观察一个数据，因为所有的核心 CPI 里面比重占最大，就整个 物价通膨啊，和那个所谓住宅哦，跟租金哦，占了超过三成，
租金就掉不下来啊。
那我们看哦，一月的这个住宅的这个就是住宅这个项目哦，月增率是 0.52，二月 0.51，三月 0.51，这是月增哦，就每个月照三餐，每个月一直涨哦，它没有要休息，所以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刚木华哥讲到重点，所以如果说按照它全数占三成以上，这个住宅的就租金包含租金的部分哦，它一直没有看到月增率掉下来以前，坦白讲，
你看
我认为这个压力都会存在。
对，你看到核心的部分，像机票也是一直在上去嘛，对不对？
对，那
然后运输成本也是在上去啊。
对，那主要占最大 比重，而且是僵固性最重，就是住宅跟租金。
嗯
哼，如果说哈、哦，我们食品跟能源好像五日均线，我这样比喻这个，我让司机朋友、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就知道。这个好像是五日均线，但是住宅这个变成是年限，它一旦上去不容易。
你想看美国现在房贷利率是30年是 5% 以上，怎么样租金可以掉了下来？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好，
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大盘的高点18619、哦、到今天的低点15616，因为今天是收最低嘛、哦、所以说我们用这个高低点来算、哦、总共跌掉了3003点、哦、跌幅呢是16%、哦、那这个跌幅呢其实只有纳斯达克指数的一半多一点点而已，因为纳指已经跌掉 30% 了、
接近了，我印象中接近了。
我刚算大概刚好就高点到昨天收盘是 30%、因为纳斯达克指数跌掉了4948点嘛、它的高点16212、跌到昨天11364、刚好是 30%、所以讲实在台股今年外资这样狂卖8000亿、跌 16%、整体而言还算是相对挺得住一点了、
比以前好很多，以前不用卖到这么多，以前卖1500亿就垮了
对，就代表台湾整体而言还是有人在吸纳这个卖出去的筹码，但是希望不要是散户了，散户的话就是越买 越那个大家心理压力越大。好，那刚刚 Vincent 就讲到这个 CPI 的问题，看起来美国这一波 CPI 是很顽固，就通膨的顽固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它不会是一个就是说循环性的、有些东西它可能下不来了。
对，本来如果你只是食品跟油价的问题可能也许是短暂的，但是现在已经把其他的都垫很高，尤其是住宅租金的部分，对，这个会排挤到消费，这个一定会排挤到消费，所以肯定的。
好，那现阶段Vincent 你怎么看这个盘势？我讲实在的，我们刚刚讲了几个大的原因，就是宏观面上面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讲实在就现在目前市局很不好了、这个全世界我觉得真的一个很大的隐忧就是大国对抗嘛。今年最新的芬兰也要加入北约了嘛，芬兰总理已经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加入北约，他说我不是为了对抗俄罗斯、甚至叫这个普丁你自己不要这个对号入座，但我们要加入北约。好，这个是北欧现在目前的情势，我觉得北欧情势会有巨变，因为芬兰瑞典都先后加入北约之后，这个是对俄罗斯来讲是非常大的压力。
没有错，
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整个欧洲局势，这个大国对抗中俄美，然后再加上您刚刚讲沙烏地阿拉伯这些中东国家、伊朗，全部这个搅进去，那这样的一个大国对抗的形势，全世界就是经济大战嘛。这个是一个大隐忧嘛。另外一个隐忧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12年的经济荣景大多头，讲白话点，出来混了都要还了，人在江湖走没有不挨刀的了，终究是要吐回去了，叫挤破沫。所以这单就这两个因素你怎么观察？
那现在我觉得整体而言，这个投资人比较关心的就是说，那现在怎么办？我现在已经成为事实，比如说有人持股满档的，那也有人可能是持股很低的，甚至于空手的，那每个人状况不一样，那这个对策怎么样啊？我直接讲啊，就这个分几个部分。第一个，你如果是持股满档啊，我觉得你也不要过度悲观，就一刀切全部砍掉。我觉得现在我给各位一个观念，个别股跟大盘过去的经验都不会同时落底的啦，有些可能会领先一两个月，那有些是同时，比如说可能台积电这种就是跟指数同时的，因为它占的权值太大，那有些会领先，那有些落后。那你若持股很多的人哦，当然你如果想要这个早一点翻身，当然有一种方法就是你现在要留意想办法换股了，用换股的方式，你把这个相对 形态上相对大盘强势的。好，那比如说你最近大盘一直在破底的时候，其实有些个股它的低点已经其实早是在一个多礼拜前就出现了，那这个你就要特别留意了。那这里面也不乏你可以再设一个条件，就是说它第一季公布出来获利不错，那或是过去两个月营收还不错的，那你换股的话，你可以好让你未来解套的时间，好，你的机会成本降低了，这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个哈，如果说你是操作大盘的，或是因为有的投资人是投资 ETF 啊，或者说指数类的指数期货，那很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把握说它到底触底了没有。好，那这个还要再进一步看。那另外空手的人呢，不是操作另外持股率比较低的，也不是操作大盘的，我认为你还是回到我刚第一个问题，你赶快去找哈。大盘往往在众多利空的时候，我坦白讲，这我三十年经验，反而好选股，因为不是我们选，是大盘帮你选好了。就是说你可以发现说，为什么这个大盘这么坏的状况，有些强势股都已经都不跌了，好，连续而且不是一天，可能已经连续两三个交易它不跌了，那这个事出必有因，那你再去用其他基本面的过滤，产业的趋势角度，还有一些营收，还有一些财报，你可以过滤出来一些股票。因为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下一波假设有个反，总会有出现反弹嘛，不可能永远跌嘛，你照这个速度跌的话，你不用到这个吃肉粽的节日的时候，那道琼都跌到零了，不可能这样跌，它一定会反弹。那会反弹的时候，变下一波的主流股会当主流，形态绝对相对于是强于大盘。你形态强于大盘的不一定是主流，但是主流一定是相对强于大盘，所以你要从这个方向去着手的话，那你可能会有就会有一些收获了。但是整个格局来讲，我们讲说现在还是空方，还是空方式，所以你那个持股率啊，什么那个资金控管还是要非常好，自己还是要有一个所谓的拿捏啦。因为刚木华哥也讲得很好，其实我们讲说地缘政治的冲突，不是这个俄乌事件打一打现在就好像没什么事了，不是这样子哦。各位想，第二男主角快要出现了，第二男主角是谁呢？波兰。我想波兰这个好像我记得好像历史近代史上好像三次还四次，四次灭国了，然后又四次建国。我想每次都有他的事，二次大战死最多就波兰。波兰以前有很多土地都是跟现在乌克兰重叠的。你不要小看你不要以为波兰这一次一直想支援乌克兰，哇，一直支援他武器，哇，一直反俄急先锋啊，然后还收纳他三百多万难民。他现在有一个他自己有私心了，他可能私底下我不知道跟美国瞧好了。他现在变成说他不是为他现在你如果去 Google 那个消息，他们现在随时准备要进入军队，要开进那个乌克兰那个乌西啊。他目的不是为了要帮乌克兰打仗，他是要趁你病要你命，要去收复他以前被划为乌克兰国土。所以我想这个很复杂，
秦兵六国大家先瓜分一下就对了。
所以我讲可能现在是跌美股，大家觉得美股很可怕，搞不好再过一个月你还觉得欧股更可怕，所以这个外部的景气确实会有一些疑虑啦，就是，所以刚从整个比如说大的环境确实有变数，那小的变数我们缩小到台股的台股就是以指数，你要看指数到底什么时候触底，很简单，你就看美元指数就好了。美元指数什么时候有明显的一个黑棒下来回档，那台股才有可能展开正式的反弹波了，不然外资还是提款，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
好，其实台股有一些明显大盘在破底，它不破底的一些
有还是有，
比如说你看联发科就是嘛，
对，
联电也是嘛。四星 KY 也是嘛，
对啊，
然后创意啊这些 IC 设计，
对啊，
你
说新唐啊，
对，
什么爱普啊，那好像中美金这个也是啊，中美金台盛科这个都一样啊，
对，所以基本上如果反弹真的行情有出现，开始真的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反弹行情，是不是要先注意那个相对大盘抗跌的个股？
对，一定是从相对大盘抗跌的标的，因为我刚提嘛，下一波反弹波的主流股会当主流，一定是形态相对强的。
好，
那当然形态强的不一定是主流，但是主流一定是形态强，那你当然要用基本面去过滤，对，就比较容易拿到这个重点标的。
所以基本上强反弹手脚也要快了，
但
有赚要跑啊，听众朋友记得，没赚也要砍啊，
对，这个部位要控制，
现在这种行情
那如果你是 看指数的话，那很简单，你不用关心，你不要管它通膨处不处理，你就看一个美元指数。我想这个是现在当下最关键的。
美元指数在升，台币就在贬了。非常谢谢财经必快客 Vincent， 谢谢。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